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星期二，也就是8月22日，公布了一份制裁名单。这份名单上包括10家实体，其中有5家中国企业。另外，制裁的个人名单中包括一位中国公民，也就是丹东制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主席和主要持股人池玉鹏。那么这些公司到底做了些什么？为什么会被美国财政部制裁？他们自己又有哪些说法？我们请刚刚做了相关报道的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为我们介绍。思阳你好。
你好，思阳。
思阳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财政部为什么要制裁这些公司，那么在美国政府方面给出的理由是怎样的？
那财政部呢，就是给出的理由就是说这些公司支持了这个朝鲜的核导弹的这个项目。然后呢，这些公司包括哪几家呢？一个是丹东腹地贸易有限公司，有3家是丹东的。丹东腹地贸易有限公司呢，据说它是涉嫌从朝鲜进行了反矿石。然后呢，还有一家是丹东制成金属有限公司和丹东天福贸易有限公司，他们和山东的另外一家叫做金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呢，他们涉嫌就是从朝鲜进口了这个煤炭。然后还有一家是香港民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其实这家公司也很奇怪，好像在辽宁的沈阳它也有注册。那这家公司呢，涉嫌为朝鲜的外贸银行就是为它洗钱。其实还可以说实际上有6家公司，还有一家叫做青岛国际，它在纳米比亚的一个分公司，他们也是涉嫌向朝鲜提供了物质和那个技术上的支持。
可以说财政部是给出了相对来说比较具体的理由啊。我知道你也采访了其中的几家公司，那么这些公司方面给出的怎样的说法？
对，我呢找到了3家公司，就包括丹东腹地，然后那个金猴控股和那个丹东天富。那金猴控股和天富呢，他说我们就是说不了解这个情况，然后呢我们不予置评。不过呢，这个金猴控股公司的一个他自称是普通的工作人员，他说他们确实是跟那个北韩和朝鲜有过贸易往来，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是说联合国制裁之后，他们就停止了。然后呢，我找到的丹东腹地呢，他这个公司负责人叫李晓光，他的说法就蛮有意思的。他说那个美国财政部对他们的指控是名目不对，他说我们从来没有从那个朝鲜进口过那个叫反矿石，因为这是中国海关是禁止的。但是呢，他跟别的媒体报道的时候呢，也说他说他们实际上进口过含有反原料的一个产品。然后后来我就问他们，我说那你们确实跟朝鲜有贸易往来吗？他说有啊。然后我们呢，但是我们都是得到过中国商务部的批文。他说他们的贸易出口的物品呢，包括食品、建材、家用电器，然后钢材，甚至还有玉米。然后我又问他，那么这个美国这个财政部对他们的这个制裁有没有影响？他说没有，因为他们在美国没有资产，而且他将来也不打算来美国，是他跟我说的。对。
那么思阳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几家公司，尤其是已经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的这2家公司，就是丹东制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还有民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是这2家公司呢，就是说都已经被司法部起诉了。然后这个制成金属有限公司，就司法部的介绍就特别，司法部说它是帮助朝鲜，是朝鲜煤炭最大的进口商。但是呢，就是说这家公司网站上的消息说，他们主要是经营的是那个叫钢铁产品，所以呢就根本就没有提煤炭的事情。但是就是说财政部说的是，他们在2016年这一年就从那个朝鲜进口了2.34亿美元的煤炭，而且从2013年到2017年的话，主要持股人就是池玉鹏，也是被那个财政部好像被财政部就是
制裁的一个个人
，他也说他有一个网络公司，然后他总共制裁的他从这个朝鲜进口的煤炭已经有7亿美元。然后呢，还我要提到的是啊，就是说他的这个制裁，司法部对他的起诉，其实在7月份就已经开始了。包括那个民政呢，民政国际，司法部实际上在6月份也是对他们提出了一个起诉。然后民政国际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说他在这个香港 和在中国大陆在沈阳好像都有登记注册，但是呢我都没有找到他们的网站，我就不知道是我的技术不好还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就是美国司法部对他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公司是2012年成立的，他成立的目的就是偷偷的帮助这个朝鲜来转移在美国的资产。
嗯，这可能是你没有找到他们网站的原因啊。
嗯，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
非常感谢思阳
的情况。
是非常感谢思阳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